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宋义在安阳按兵不动，这下可把全军将士给急坏了，急得擦拳抹掌。哎，他就是不进兵，也不知道他要等个什么机会。项羽几次苦劝，劝他进兵，宋义都不听，他根本也看不起项羽。哎呦，军营之中没有不埋怨的，还有人说宋义这个人是不是有异心呢？他不是诚心敬义想保楚王吧？怎么见得呢？你看前天我亲眼看见的，他把他儿子宋襄给送走了，是真的。宋义把儿子宋襄给打发到齐国去了，他告诉他的儿子，你到齐国去看看，看齐国待咱们怎么样。哎，那地方的环境如何啊？生活条件好不好，你都好好看看，要是行把咱们带入上宾，哎，你先在那儿住下来，过些日子我再脱身，我也去，咱不能在楚国这儿干。原来呢我受项梁的妻，不管怎么说这项梁还懂点事儿，最可气是这项羽说话就瞪眼珠子啊，我比他大着两倍，你说我说深了不是，说浅了不是，老夫我受他的气，我绝不愿与此位为伍。这么着他再把他儿子打发走，军卒当中一议论这些事儿，让项羽全听见了，他腾腾腾几步闯进了大帐，中军旗牌都没惊动啊。哎，应该先打个招呼通禀一声，用不着。项羽气哼哼的，舔胸叠肚，力不横眉，往这宋义跟前一站。宋义瞅了他一眼，宋义正在这儿喝酒呢，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放，项羽，你无端怒气冲冲闯进大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项羽一拱手，元帅，如今众将协力同心，急欲破秦呢。可是元帅，你为何久留于此地不肯进兵？现在士卒时不充饥呀，元帅你独自一人在帐中饮酒高歌，什么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？如今秦兵强大，赵国弱小啊，以弱敌强，何得秦必啊？吾信君心丧，楚王坐不甘惜，今将境内之兵总属元帅，非是旧赵，实属借此破秦，以雪前日之恨，楚国安危在此一举呀。你身为元帅，不恤士卒，终日帐中独饮，你是何居心呐？噔噔噔，一跺脚，手问佩剑，虎目圆睁。宋义一看，你要干嘛啊？大胆，这了得！项羽，你要造反不成？老夫我有我的打算，你怎么能知道我不救赵，我不破秦呢？燕雀焉知鸿鹄之志，下去吧。他还想把项羽给轰出去，项羽是跟他玩命来的，苍啷一下一恨崩黄，宝剑出匣，寒光一闪，手起剑落，扑哧的一声，他把宋义给宰了，然后手提人头冲出大帐，怒吼一声啊，众将听了，老贼宋义私同张邯，我奉楚王密旨，将其斩首了。众将大吃一惊啊，然后是鼓掌称快，开始一愣，后来一琢磨啊，宰的对。军师范增跑来了，范增吓了一大跳，范增瞅瞅项羽，哎呀将军啊， 你特意的鲁莽了，怎么你是副帅，宋义是大帅，那是正印呐、啊，你也得商量商量，哪有这副帅把正帅给干掉了的，这有点太鲁莽了。那么以军师之间呢，以我之见应该是禀过楚王，哎，他有同敌之罪也不要紧，由楚王来处置啊，哎，您不能这么做呀。嘿，项羽微微一笑，军师哪里知道，我要是禀过楚王，那不就给老贼留出空当来了吗？你还不知道呢吧，他已经派他儿子宋襄到齐国去了，还楚于英听令，有咱带领3000铁骑把宋襄给我追回来啊，不，不论在什么地方追上他，立即斩首，提头来见，遵令。二将带人马走了。文武众将这么一听啊，项羽将军做得对，老军师您想想，要真去到徐夷禀过楚王就来不及了。哎，范增点点头啊，可也是啊，这是宋义自取灭亡啊，劝他也不听嘛，也不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，宰了宰了吧。第二天呢，项羽派出去的追兵果然把宋襄给追上，把他也给杀了，提头回来交令，把父子双双的首级往辕门外这么一挂，然后再禀过楚王。楚王也吓了一跳，心说这项羽也太愣了啊，你杀个大元帅也得告诉我一声，可现在是先斩后奏啊，看来大概是来不及了，也许等告诉我一声，说不定啊这宋义就叛变了，杀了就杀了吧啊，立刻传旨拜项羽为大元帅。项羽谢恩呢、啊、然后立刻进兵，进兵黄河，由探马报到了章邯的面前。章邯这么一听，什么，项羽把宋义给杀了，副帅把正帅给斩了啊，哈哈。章邯笑了，行了，怎么楚国快完了，乱套了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叫内讧啊。嗨，不管有多么强大的一个国家，哎，一内讧这事儿就有点不大好办，知道不，现在看来楚国哎指日可亡啊，咱们连打都甭打了，他自己就支持不住了。章邯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探报又来报来，楚王拜项羽为大帅，他领人马日夜兼程啊，杀奔黄河来了啊。章邯一听，来这么快吗？嗨，没关系，大家不要惊慌，怎么项羽其人我十分了解，这是个愣小子，他没有什么心计，此将有勇无谋啊，不值得忧虑。他立刻传令，派董翳和司马欣两个副帅，你们把黄河的船都给我搜罗起来，扣起来，我看项羽能不能展双翅飞过黄河。二位副帅领令走了，章邯二次传令，让他手下十员大将每个人领3万精兵各扎一营啊，30里地扎一营，10座大营正好300里。这回章邯要和项羽决一死战，章邯刚安排完，人家项羽的人马就到了，一鼓作气就把司马欣和董翳费了9牛2虎劲搜罗起来的那些船全给抢了去了。抢过船去之后就立刻渡河呀。军师范增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我说元帅，你这仗是不是打得太猛了一点，为什么进兵这么急呀？项羽巍然一笑，军师啊，兵书生说得明白，说客决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骑而击之，立。什么意思？ 就是说这董翳和司马欣他不会用兵，要真会用兵的话，他等我渡河的时候啊，不能把人马全都渡过来，也不能等着我还没上船呢，应该我的人马过一半，这时候哎，他来打就对了。他以为把这船都给搜罗去了，他就算能取胜了。他哪里晓得呀？哎，我呀是按着兵书行事。哼，范增听着这个暗挑大指啊，谁说我这将军有勇无谋？看来是文武双全。项羽兵败秦军之后，随后是进兵河口啊，传令三军准备好三天的干粮，把所有的饭锅全都毁了，不要了，把得来的这些船只都把它凿漏了，沉下去。这就是历史上那句有名的成语破釜沉舟。项羽啊用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才把全部人马渡过河来。他这番安置，范增在旁边一愣，我说将军，你破釜沉舟这是何意啊？军师，大概您这是明知故问吧。项羽，我要按兵书上所说的是死地则战呢，让这些军校都没什么想头了，要想回来回不来了，你就回到黄河边这儿也过不去了，没船了，这叫直至死地而后生，背水一战。再说吃饭饭锅都砸坏了，没地方弄饭吃去了，就这三天的干粮吃完了拉倒啊。啊，我这意思就是要想和章邯决一死战了。他不是砸下十座大营吗？一座营相隔30里，一共300里，我要一鼓作气扫平他这300里连营。兵书云，行人而我无形，则我专而敌分，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啊。是以十攻其一，则我众而敌寡，我军焉能不胜。几句话说的范增频频点头啊，佩服佩服。项羽说这什么意思？他说两军打仗啊，就怕不了解敌军的情况，这个章邯之所以能这么安排啊，30里扎营，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底细，他不知道我怎么个打法。我呢很清楚，我这次啊要集中兵力，一个一个把他的大营吃掉。我现在带着20万人马，章邯每一座营才3万人，我一鼓作气冲到他大营里边去跟他上，合着我是20个人打他3人，我以十攻其一，不是我众敌寡吗？我呢把人马兵力完全集中在一处，而章邯呢，他人马虽然多，但是他分散，他在十处，我有敌理焉能不胜？军师，您看我这样进兵对不对？哎呀呀，说的范增双挑大指啊，将军不单神勇啊，而且智谋过人，这兵书学得好，用的也活呀。这次章邯是以备于敌，等于自杀呀，撅起腚来叫人打，他怎么能不败呢？项羽连夜进兵，章邯闻报立刻亲率人马到阵前，等把人马排开了，章邯往对面这么一看呢，机灵打了个冷战，不好，怎么了？我上当了，我没摸透项羽的底细，他要集中兵力给我来个各个歼灭，这可不好办，赶快撤兵。没等开战他就往下撤，他手下的大将王离这么一看，哎，元帅，这作战三军打的就是士气啊，怎么能一仗不见立刻就回兵？这不太懦弱了吗？传说出去于大帅您的名声也不好听啊，请您在这儿给我压住阵脚。 我可以取项羽的首级。说完了，往里催马到阵前。项羽是一马当先，身先士卒，他谁也不派。哗的这么一下，两马一打对头，项羽把枪这么一摁，来将通明，你家将军王离是也。什么？王离？项羽双眉一挑，二目圆睁，上下打量了打量王离。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秦国老将王翦，你可认识？王离这么一听，你还知道王翦呢？啊，那是秦国大帅，是我家祖父。哎呀，项羽这么一咬牙呀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，他把王离给闹糊涂了。王离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说项羽这怎么了，又咬牙又瞪眼的。项羽要给他祖父项燕报仇啊，正是因为秦国大帅王翦亲自统兵大败楚国，在乱军之中啊，项燕大帅被迫是自刎而亡。项羽从小就听叔父给他讲这段事情，他一直牢记在心，只要我见着了王翦的后代，我是一个不放。今儿真碰上了，所以气得他大叫这么一声，是挺枪就刺。王离那是秦国有名的上将，父传子授，代代英雄，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。他夸的一下把手里枪这么一横，打算来个怀中斜抱月，哎，用力把项羽这枪给磕出去。他是那么想，当啷这么一下，自己这枪已经把项羽枪的枪头给架住了。磕出去了没有？没有。只见项羽在他的乌骓马上往起这么一欠身，他两脚一用力，拔一下脚一此蹬一探身，大叫一声，哈！这枪尖儿就从这个王离的护心宝镜旁边那缝那儿给捅进去了，前边捅进去，后边出了尖儿，像穿糖葫芦一样，一枪把王离挑于马下。项羽的马后边有四个马童，那真是手疾眼快，飞身往前一跳，手起当咔嚓一下，被王离手机就砍下来，他一脚把头盔踢掉，啪就把王离的头给提起来。后边有个小校，手里头举着杆大旗，这旗子不是大道旗，感情是专门为挑敌人手机的。他把这旗子往前这么一放，那小校把王离那个法器往那旗子尖上这么一拴，本的一下就给挑起来。没用一个回合，大将王离就让项羽给挑了。当时秦军军心大乱，只听人家楚军在阵中一通鼓响，那叫催阵鼓啊。项羽把枪在半空一晃，喊一声杀，三军就掩杀过来了。再看章邯是拨马就败，没用一眨眼的功夫，这第一座大营就让人家楚军项羽给破了。章邯败到第二座大营，二座大营的为首大将是射监。射监一看，怎么了元帅啊，您怎么急急忙忙回来了？哎呀，章邯摇了摇头啊，射监，坏了，老夫一时大意呀，我派兵不当，让项羽钻了我的空子了，赶快败吧。哎，射箭一听，哪有那么简单的呀？啊，元帅不必惊慌，我问您，王离将军怎么样啊？哎呀， 没用一个回合被项羽给挑了。
什么？
射箭暗吃一惊啊，王离那么大本事让人给挑了。
元帅不必惊慌，我是生力军呢、我自从接了您的将令之后，在这会儿扎下营，我就压根儿也没动。
常言说得好啊，三军呢、是朝气蕊，昼气惰，暮气归啊。项羽来的不是挺冲吗？
哎，
他这是属鸭子上锅台的，就那一窜个劲儿的，他窜上来了，现在他就不行了。他三军恐怕已经都累坏了。
哎，
我听说项羽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有，他三军甭说跑路，连饭都没吃，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啊？古语说得好啊，军无粮自乱，他不饥则破，不用打他自己就完了，待我迎敌。哎呀，舍金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
章邯的话音没落，舍金已经带领人马杀出去了。
项羽和舍金这么一碰面啊，项羽啊给舍金来个照方吃药，怎么挑的王离是怎么挑的他，也是一个回合没走上来就让项羽给挑了。一眨眼的功夫，项羽是连夺三寨，继续往前追啊。
章邯光顾了败了，他无力敌敌了。
项羽正追着，忽听苍啷啷铜锣响，哎，项羽把乌骓马勒住，他回头一看，是范增军师赶上来了。
哎，将军，将军，
不要再追了。
哎，
老军师，这是谁传令明的金呢？
是我呀，
因何鸣金？哎呀，将军，你太累了，你不累也得替三军想一想。自从我们进兵黄河以来，是压根儿一会儿也没得消闲呢，这可真叫一鼓作气。不错，您倒吩咐了，都带着好几天的干粮呢。您看有一个吃的吗？不是大伙不饿不吃，是没工夫吃。
将军呢、
你日夺三寨，斩将夺魁啊，追出这么老远来把章邯杀得大败，也差不多了，你该呀缓一缓了。
项羽点了点头，
那让军校就地休息，不是带着干粮的吗，打打肩吧，啊，四周找点水喝，喘一口气，再追不迟。
章邯呢，章邯拜着苏角的大营去了，他也喘口气呀、
苏角一看，元帅，这怎么了？怎么能败得这么惨吗？
嘿嘿，章邯摆了摆手，这算不得什么，胜败军家常事。不过这回呀、我是给了人家个空档，哎，叫项羽占了我的便宜了。这算不了什么，今天晚上项羽必来劫营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他立刻传令，不是在苏角大营，赶快把孟房叫来，让苏角在左，孟房在右，自己居中，把苏角这个大营腾出来。今晚楚兵不来劫营便罢，要来劫营就给他来个四面包围，打他一个落花流水，老夫也好出出这口气呀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